那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部经，另外一个观经叫《观虚空藏菩萨经》啊，《虚空藏菩萨经》。那所译的经典呢是《虚空藏菩萨经》，那这个先后呢汉译有四种译本啊，四种翻译啊，在不同的时代啊有四个翻译本。那它主要的这个经典的内容呢，其实是忏除罪业，所以你看念佛观佛呢都跟忏除罪业有关系。那这个在大乘经典特别的强调，因为认为说修行呢不能有障碍啊，不能有障碍就是要念佛，要念佛啊，观佛。那这个在声闻法是比较少的啊，在南传基本上是比较少看到。那当然因为菩萨道我们认为说菩萨道是很漫长的，那如果有些障碍的话，其实是它是一种阻碍嘛，阻碍你前进，所以要把这些石头给搬掉。所以里面就谈到很多一些忏罪的方法。那这边忏悔罪业呢，这边谈到国王五根本罪、大乘五根本罪，这两者呢，国王也好大乘也好，五根本罪这里指的是忤逆罪了。忤逆知道哈，不知道自己去查啊，忤逆罪。那声闻五根本呢就有点不同了啊，声闻五根本呢可以说前面四个就是根本戒了啊，我们说扎道淫妄啊。那当然道戒呢就分得很细了啊，道戒就分得很细，到底这个道偷东西，这个偷多少钱还是算犯根本，在判赦就不一样。那有些律师在判的时候就说，当时国王啊，当时的环境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值五钱，值五钱其实就是判死刑了，在当时。所以判死刑，那当然以佛教来说那个就是根本，五钱以下就不算根本，你犯了道，但是呢不是犯了这个根本。所以以我们出家人的戒律呢，这个是根本，是根本了，但是这个根本也有分了，就是这个偷盗到底偷五钱，以前的五钱以现在来说是多大，那以现在来说你贪污几亿哦，也不会去判你死刑啊，对吧，做个几年牢出来还是一条龙啊，对吧，没差给你啊，该报告吗，没死刑啊，不会死刑啊。所以这个就面对说在判赦这个我们盗戒的时候就很难。所以这个盗在一些强调戒律的时候呢，一些律师在研究的时候，这个可贪的东西太多了哦。淫我们知道妄语，妄语主要是根本妄语，就是你不是圣者，你说你是圣者，而且你很清楚你不是，而且你跟对方讲的时候，就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就是圣者，其实你知道你不是，你要骗对方。那对方如果对方公公在你公上，你没有犯根本，对方听得懂人语啊，你跟他讲闽南语他听得懂啊，如果他只懂闽南语，你跟他讲国语，那他听不懂也不算啊。所以就是说，对方知道了，了解你的意思，那就犯根本了啊。那如果你说你得到禅定，禅定是也不能讲，但是它不是根本啊。是这样的，佛教里面，即便有禅定的人，你也不能跟对方，就是对方没有禅定的经验，你跟他讲我有禅定，这也不允许的。虽然不是很重的戒。那何况你没有禅定，你跟对方讲，那你骗了对方，对方也相信你有禅定，但是你知道你没有，而且你讲你是要骗他的啊，这个其实也是犯了一些戒律。但是这边讲的主要是果位啦，果位上你就是圣者啊，因为我们知道有禅定的未必是解脱者啊，有禅定经验未必是解脱者。那四个嘛，在第五个就是出佛身血，忤逆罪的其中一个啊，所以他这个声闻五根本罪是不同。那初学菩萨有八个根本哈，那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翻一下。那这边我大概跟大家介绍啊，有八个菩萨啊，那这个八个其实就是跟对方有关系的。讲到菩萨法一定是我跟对方有关系，刚才那个杀盗淫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嘛，但是这个菩萨，反正菩萨的根本罪很多都牵扯到我跟众生的关系，众生有关的。比方说第一个呢，他说你自己本身很，你听闻空性的义理，你很了知，你很了解空性的义理，但是呢，你跟一个 少智愚痴的人，就是他愚痴，他没有智慧，你跟他讲空义，让他退堕，你明白吗？啊，你不讲还好，一讲哦，空他误解为无啊，他堕落，这就是你的根本罪啊，第一个根本罪。所以这可能是什么？你的善巧。所以你不说我发好心啊，发好心你太笨了，你没有善巧。所以你看佛教界有很多人是发心啊，对啊，发心正确啊，你这个过程不善巧，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会是不好的。难道你不用负责任吗？你明白吗？不，我发心啊，发心不是的。佛教强调动机论是没错，但是你整个过程还是，尤其菩萨，你要利益众生，对不对？医生，你不能说我都是想发心好，我要医人呢、啊。开玩笑，你蒙古医生给人家吃死啊，你不用负责任哦。我发好心啊，但是人家死了，所以你让这个人因为你讲空性哦，本来还会布施供养、拜佛念佛，你讲空，他以为没有，什么都不用做，乃至他行恶啊，然后堕落。根本罪。第二呢，他告知这个对方说，你不需要什么呢？你不需要就向往大乘，你也不需要行六度波罗蜜呢、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得到佛道的啦，你修二乘法就好，你发二乘心就好。佛教界有啊，有些批评大乘就说，哎，没有了，我们发阿罗汉心就好，自己顾自己。像这一种你跟对方讲哦，那对方也相信你，那你就犯了根本了、哦、对方如你的话去照啊，本来还有机会发大乘心，你这样给他一个认知，他深信不疑，我是不用发心大乘心，因为我不能成佛的，我发二乘心就好。因为他相信你嘛，你是菩萨、啊、你是善知识啊。那第三呢，就是他告诉这个众生说，你为什么要学波罗提木叉？就是你为什么要持戒？波罗提木叉指的是比丘戒、比丘尼戒，你不用持啦，你只要读诵大乘经典就 OK 了。明白？他强调大乘经典，你只要读诵持读诵就可以，你不用持这些波罗提木叉，琐碎烦啊，繁琐 啊， 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呢，就是什么呢？他告诉他，你不需要听闻信受声闻经典，你只要诵持大乘经典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听声闻经典。声闻经典哦，那个是小乘的，哎，这个也是犯根本哦。哦，这个有时候搞不好我们也是无意中也是会这样跟对方讲，这不可以的。所以在那个一切菩萨戒本，一切师地论一切菩萨戒本，他有这一条哦。他说，有些菩萨告诉自己，我不学声闻，因为我是大乘行者；我不请求涅槃，因为我是大乘行者，这是犯戒的哦。他说菩萨为什么不请求涅槃？菩萨更应该心求涅槃啊，更应该什么学声闻弟子，也就是学声闻经典，你以那个为基础才能更上一层楼的，你不能离开那个的，你还是要懂那些。甚至有些说，哎，你还要学就是佛教之外的一些东西啦，像知识，只是说比例上啊，你可能花在佛教这方面比较多，那留一些时间在佛教之外。哎，这个在一切菩萨界都有讲到，所以你劝人家不学声闻经典也是错的哦。啊，那再来第五呢，以嫉妒心呢说自己什么是自己是什么，以得到过人法，比方说得到禅定、得到果位，你以嫉妒心啊说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我比较厉害啊，你打妄语，然后说你得到这些禅定或者果位，这个都是根本。那第六呢，是贪利养，贪求利养而说法，而做种种的佛事，贪求利养。那第七，在第七呢，就是这个人很可恶哦，他去拿了三宝，出家人的或者是佛前的三宝的物呢，东西呢，来供养这些大臣啊，拍马屁啊，啊，供养这些大臣，那这个菩萨也是犯了根本。啊，最后呢，就是他是破戒，他是不是沙门？但是呢，他自言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是沙门，实非沙门，自言沙门。所以简单来说，就假和尚了，啊，假和尚。所以这个就是初学菩萨的八根本罪。所以这里面都铲除了，你只要念佛什么，搞不好这些都 OK 啦，铲除掉了。那并说什么称名礼拜供养虚空藏菩萨所得的现世利益， 也就是说你好好念称念这个虚空藏菩萨，礼拜称名，这些罪都可以忏除的。好，那挂号三内容是什么？成立罪业的忏悔法。先于功德经中呢，就某部经啊，说虚空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字能除一切恶不善法、恶不善业，或者于深功德经说治罪法，名决定比尼有35佛。所以他礼拜呢，可能是以经典来说，他礼拜的是35佛，所以跟前面在另外一部经是53佛。所以可能这样，在中国佛教界呢，祖师就把这两个合并，成为我们的88佛啊，88。所以观虚空藏菩萨呢，见菩萨的身相而灭除罪业，灭除罪业。好，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部，就是我们说观弥勒菩萨上身斗率天津，那弥勒法门，修弥勒法门的人基本上要看这部经。那他也是在刘宋时候翻译的五世纪哈。那传说是什么呢？我想这个传说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是：哎，你要等弥勒菩萨来的时候呢，你出现，然后把那个衣钵交给他，有没有表示法的一个传承？这是一个传说啦，这是一个传说。我们不要真的以为真的大家是尊者还躲在哪一个山里面啊，这是一种传说，因为这是一种法，就是说传承嘛，传承。印度人也是很重视这个的，所以他会说释迦牟尼佛之前在南北传都一致认为释迦牟尼佛之前有六尊佛。那在印度的耆那教，他的大雄这个教主呢，人间的教主，他之前有23尊，但是都是属于神话中人物。所以释迦牟尼佛之后也会有当来下生，所以这可能是在印度宗教的一种习惯，表示说我现在来我成佛，其实不要小看我，过去都有人成了，所以我现在也成佛了，未来你不用担心，还是会有一些，所以是强调法的一种延续啊。所以这个大家是留等等弥勒菩萨再来，把这个钵交给他，算是法的一个传承啊，就表示这一个了。同时呢，佛教界也有所谓上身斗率天见弥勒菩萨的种种传说，像那个无着论师嘛，无着菩萨哦，在传说当中也是因为他对一些依切派的修法一些不了解，他就在定当中去见弥勒菩萨。那这种定当中上升去哪里，见到他们的教主，伟大的人物，然后听他的开示，在印度宗教界也是蛮普遍的，不管你信不信 啊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宗教也有谈这些的。好，这部经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明弥勒菩萨的上升躲在天，天宫与菩萨身心的功德庄严，所以有点像阿弥陀经啊，他就告诉你那个地方有多庄严啊，客观环境还有弥勒菩萨的各方面的功德，但这种是要让大家起深信嘛，这个环境哦比我们这边好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值得我们去了。那再来，不厌生死乐生天上者呢，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做弟子者，所以往生的人有几种态度，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想要往生天国。天国基本上是表示光明了，相对我们这边比较好的一个处所，或者要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跟佛在一起当然可以完成这一个了。那另外就是希望能够跟着他一起下来人间，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我成为他的弟子啊。那这边就谈到，你看一一思维呢，斗率天啊，天上的上妙快乐，应当细念念佛形象，称弥勒名，所以还是要称弥勒名，还是要称名。同时要什么呢？细念。所以这个念佛重要的就是这个念心所。我们念的这个，我们心里有一个活动叫念心所。你不要意指，你称名的时候，你三道嘛，口念、耳听、心要想，三个。所以你心还是要想，即便你是称名啊，当然也有观佛像的，透过这个眼视取相的，这个都称为念佛，也是你要往生所谓这个净土的一个其中一些条件之一啊。那我们看94页，这部经的意趣呢，近于大乘初心时期，与前四部经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其实不同很少谈到除罪障，很少谈到除罪障，很少谈到除罪障。也就是说呢，所以大乘经典是蛮多的， 那以思想来说呢，初级大乘经通常就讲那个直截了当的般若空慧圣者体证的那个内容，这是第一个。要么就是什么呢，谈他方净土的，他方净土你可以往生什么呢，十方他方的净土，也可以往生什么呢，就是欲界的这个斗帅天，因为他有佛在嘛。因为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死了、啊、死了你永远找不到啊。那你观佛像，观佛像是啊，佛像看来看去都是假，都是假的啊，他也不会讲话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我希望这一生死了能够什么，能够跟与佛同在，要么就是跟弥勒在一起，要么就是到他方。所以这是初级大乘。所以西这个弥陀经典，弥陀法门的这些净土经典很，也是属于初级大乘的。那其他大乘经谈到什么忏罪什么，其实相比之下是比较晚啊，所以就思想来说就可以这样分，所以可以分初期、中期、后期，或者初期、后期。那这在思想史上，不管学者或者一些有学问的法师呢，都会这样来分。那这样分你就知道思想是有一条线是可以贯穿啊，这些不同的内容。那再来文殊师利波涅盘经啊，西晋时代被翻译的。他说什么呢？说文殊的身世，涅槃时的相好，劝众生什么呢？当勤细念，念文殊相，念文殊相法，见文殊身相的功德。念文殊的相跟念文殊的相法呢？我觉得这两个差别在法，一个可能是什么？就事相来说，一个可能就理上来说。你这个事相观，即便你很清楚看到这个相之后，这个相所要透露出是什么？如果是依照我们前面所谈，可能这边指的相法，可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种种功德特质。它不只是佛像的三十二相八，文殊师利如果是菩萨的话，当然应该是没有具备这种三十二相的菩萨。如果是因地的话，但是总是有种种的庄严，偏重在事相，那个当然是属于文殊相。那另外呢，就是谈到文殊相法，就是它的特质，它的功德啊、哦。这个当然我这样解释是根据前面我们观佛像，再来观身身，观法身，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从浅到深。那以上六部呢，是释迦牟尼即比如遮那佛、阿弥陀佛、二佛，还有什么菩萨、弥勒、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药王、药上、虚空藏八大菩萨的观法。所以这八大菩萨在大乘经里面常常会提到这八大菩萨。那二佛呢，一个是阿弥陀佛，代表他方的现实人间呢，可以用释迦牟尼佛来代表。那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死了、啊、死了，但是有一学派认为他虽然肉身死了，这是硬化的，他的法身还常在，所以法身所遍一切处，常用比如真啊 Virchana， 比如真啊就是大日如来，就像太阳这样，太阳一升起啊，没有一个地方不会被照射到的、哦、太阳升起，所以就是法身遍一切处，所以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因缘和合，他也会什么现出另外一个身呢、哦、所以这是倾向理想的、哦、所以现实人间就用释迦牟尼佛，那当时呢我们用比如遮那，那他方呢就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好，下面我们看 5.2 呢，念佛菩萨的观法与三品法门的关系。三品法门就属于易行道，在大乘经来说呢，很多是适合初学者的。那一个是很特殊的，就是三品，很早，普贤十大愿王那个实相呢，也是从这个三慢慢扩大增加的。那念佛法门跟什么，它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三品就是这边讲的忏悔、随喜、劝请。那这是一般的昼夜六时的经常修持，昼夜六时。也就是一个不管是三乘大乘不共都是一个基础，你必须要具备的，所以时时都要修持的。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我这边就不再叙述了。那第二呢，念佛菩萨的观法，它跟罪业观呢有关系啦。啊，像这边讲的，诸佛世尊常在世间色中上色呢，我有何罪而不得见呢？哦，世尊那么伟大，遍一切处，我为什么这样呢？业障那么深重，啊，听法也听了那么多年，观也观，为什么看不到佛呢？啊，业障啊，那今为业障之所缠缚呢，于诸善法不能修持， 所以大乘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大乘这些内容呢，这些内容其实不是在初期的，初期大乘经很少谈这些啊，这在往后的。那这些内容深深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你看看天台，天台智者大师列了，他造了很多忏法，所以在修行来当中一定要先忏除罪障，没有障碍你这条路才走得很好。那这些障碍不一定是生死的根本，不是哦，但是它就是让你障碍你，让你不自在。那每个人的障碍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障碍都不一样，所以这忏悔法在中国佛教界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开始学佛就是要忏悔，那忏悔真正受益就是他把我们的内心呢慢慢慢慢调柔，就像这杯水呢，你必须要把里面的东西，把它肮脏的东西就把它清空，那才慢慢加一些清净的佛法的这些水呢把它加进去。第三，自见往昔所行恶业呢，深深忧悔，常不离心呢，于生生法不能真入。反正这些都谈到过去了，所以过去所造的，所以我们的忏悔在中国佛教是往昔所造诸恶业嘛。那再来净除罪障的功德，那当然你忏悔这些种种烦恼之后呢，你就能够见佛，乃是呢于所谓无上菩提当中你不会退失，甚至可以随意往生他方净土。所以这个功德可深可浅，最浅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障碍会少一点，那当然终究呢我们可以不退菩提，甚至能够随意往生他方了。这是不断的为修行而忏悔的观行。所以简单来说每天都要忏悔，以这边来说昼夜六时啊，白天夜晚时时刻刻都要忏悔，也就是你要忏悔基本上要有一份觉照力，你没有这份觉照力，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错，知错能改。如果我不知道错，有没有 我要改什么？也不一定错，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善的。这个其实内心就要有一份强而有力的那种觉照力，那个就是念力。所以借由念佛本身，你培养你的念力。所以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心的活动善不善，不善的心所起来，我们就很清楚，就可以改变，呵斥它、转化它都可以。所以这个也是念这个心所的功能啊，觉照。所以在不断的这个修行呢，不断的忏悔。那再来第三呢，初期大乘经的忏悔法啊，初期大乘经。那像你看早期出现的，像小品般若或者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有很多。这里讲的24愿本的阿弥陀经，这里的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啊，绝对不是我们网课所送的阿弥陀经啊。这里讲的阿弥陀经有时候会加个大阿弥陀经，其实因为我这直接从导师那边 call 过来，严格来说就叫做无量寿经了，它真正的经名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我们知道在汉译呢有5个汉译本，阿弥陀佛的愿呢不竟然是相同的，我们现在以为48愿，没有啊，24愿本是很早的，后汉时代就被翻译了，24愿本啊，那无量寿经就有24愿，所以早期的阿处佛国经代表东方净土的也是很早啊，还没有重视过去生罪业的忏悔，没有。那随后的像金刚般若经啊，以说到受持读诵经典而什么呢，先是罪业则为消灭，那观无量寿经是比无量寿经来的比较晚，就一再说到呢哇，消除多少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所以开始就强调什么忏除罪业了。所以这可以说这个经典的一个不同。那这个不同呢，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思想的一个发展，它充实了什么东西，它增加了什么东西了。那第四，我们看呢，念佛忏悔与念法忏悔，也就是事相的忏悔跟理上的忏悔，事相跟理上的忏悔。念佛的忏悔是属于取相忏，那念法的忏悔是属于实相忏。念佛忏悔我们很简单，我们在佛前忏悔啊。南传是比较重视这个取相的一个实际的，你在佛前你虽然你佛不会跟你讲话，但是你总是一种告白 哦，我认错了，那我就把这个佛像当成是真的人，我在跟他叙述。那在南传呢，是更强调，就是你要跟一个你的善知识忏悔，活生生的，他听得懂你讲话的啊。那你跟佛陀讲，你随便讲，他也不会回应你啊，啊，对不对？啊，没排斥啊，人家排斥求进步，对吧？啊，所以你跟一个活生生的，哦，你讲一次，讲两次，我想你顾我立马排斥。啊，如果你脸皮还厚的话，你以后就不会找这个人。啊，因为排斥啊，你供就供，你拢听了一而再，再而三，拢无咧改啊。啊，这个南传基本上是比较强调取向，因为那个力道很现实。你要忏悔，你讲了那就 OK 了，你不会追悔。但是真正呢，在大乘经很强调另外一方面，就是就法上来说，就理上来说，我们透到那个法啊，这叫做实相忏。那我们先看这个《法华经》，《法华经》属于初期大乘经哦。他说到这个六根清净，也就是六根的忏悔，他没有说到这个一定要忏悔怎么样。六根清净是什么？受持《法华经》啊，你读诵、解说、书写。啊，读跟诵哦，有时候读就是这样读，诵好像是要把它背起来，那这样诵出来，解说、书写等等。那依《法华经》而有的这个所谓《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呢？因为《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前面讲了，它是属于法华的观法，它就说到念法的忏悔。所以你看这两个呢，《法华经》的忏悔是比较属于事项的。事项的，你就读经啊，你就诵法华，你就抄经啊，有没有？但是到了这个观经里面就不一样，他强调那个你要观就是透到理上嘛，啊，你要昼夜六时礼拜佛行忏悔，然后要了解大乘义，大乘义，大乘义可以是指空性啊，这些都是大乘义。那若有忏悔恶不善业呢，当当读诵大乘经典。那一切业障海呢，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呢，端坐念实相。所以我们忏悔既有所谓事相跟理相，理忏嘛，知道吗？最终兴起将心忏嘛，啊，聚若灭时最依望，再来心望聚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啊，这个跟那个事相是往昔所造诸恶业是不同的，一个强调是理上。那理上基本上你对义理要懂啊，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的。那很多佛那个智者大师，不管是法华上面忏、方等上面忏，很多都透到理忏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对这个理要懂啊，你不懂你拜啊只是感动啊，拜啊，哦，脚很酸啊，然后很庄严啊，啊，唱得很好听，就这样。你不会观想的啊，你不会观啊，那是所以以前法华上面忏、方等忏都是什么？一个懂教理的人。他自己自修的，而不是那么普及的哦，谁都能可以来拜的，不是的啊，不是，他有要求的，你对义理要懂，那整个忏法，整个他有一定的要求，你穿衣服啊，各方面他有要求，你怎么做观想啊？但是佛教如果这样的话，只适合少数人，所以佛教为了普及的话，当然普及当然适合一般老百姓的话，那当然你不能讲太多理忏。他听不懂，哦，那好了，我摆我薄笔了后了哈，那感动就好了。其实已经变了哈，变了哈。那在5.3呢，念佛见佛的浅深不同。第一呢，三种见佛的不同哈，一个是一禅得五通哦，我们说有神通的人，他也可以见到佛。所谓见到有两个哦，你见到的内容。跟这个所谓客观的真实有时候会有落差的哦。一个有妄想症的人，对他来说，他真的也看到，真的也听到东西呀，啊。你不能否定哦，对他来说，但他看到听到未必真嘛，对不对？所以，包括禅定里面，你所看到未必真，因为不住三昧经禅定你也看到佛啊，而且他也可以跟你讲话，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谈到所谓认识论，你认识的对象跟这个对象客观的存在是不是等同的？以佛教来说不是的啊，所以说万法唯识不是的。所以真正佛弟子学佛呢，绝对不是为了怎么祈求一直要见到佛啊，观世音菩萨来，我要做什么？你着相你就完了。那我们看《不着三昧经》， 他也不是为了要见佛，见佛念佛见佛只不过是一个手段，他最后要透到见佛念佛见佛，就是达到什么，我们说戒定慧，达到定了，从定当中他在思维啊，进到毗婆舍那，他去思维，他要透到那个所谓观实相，了知实相。所以他见佛，他不是为了见佛啊，真的有保佑有感应，绝不来这一套的啊。一禅定得五通，再来就是第二呢，常修念佛呢，没有神通而能见佛，应该是离欲得定。那这种人呢，就像我们不住三昧里面所谈到的，那前面是一禅定得五通，五种神通，那五种神通可能他有一些神通，他可以到斗率天去见到他要见的人。那另外一种是虽然没有神通，但是他也是得定，就像不住三昧他得到定见到佛了。那另外第三呢，初学念佛呢，或已离欲或还没有离欲也能见佛，像初学念佛他也可以在梦中见佛啊，对不对？我就讲嘛，我上个礼拜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不要说定中见佛了，只要天天能在梦中哦跟阿弥陀佛讲话，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天天的哦。你看我们的梦，梦东梦西，如果天天能够梦到阿弥陀佛，哇，那个很伟大了，想不想？要想，天天想可能会心想事成。那所以见佛有很多种，有时候最后当然是临命中见佛了啊。第二呢，层次较低的念佛见佛啊，层次较低，他我们看此观功德呢，除诸障碍，见上妙色，不入三昧，但诵持故，专心修习。他是诵持啊，他不是依禅定，他也不是依什么不住三昧，不是，他不是依神通，但是他靠什么呢？读诵受持啊，所以这个也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嘛，一定要诵经啊，有没有？乃至拜经啊等等，所以你能在几日当中啊，能够见到一些菩萨啊。那智义法师呢，就是智者大师了啊。智义法师所得的境地呢，就据说的啦，他在传记里面，他诵这个药王品，应该是《法华经》的这部药王品。心缘苦行呢，这是真精进句呢，解悟变发，见共什么慧师师，慧师法师是他的老师啦，他的师父，也就天台的第二祖，智者大师第三祖，处于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所以他这种就是一种意境啊，不表示他真的去了。所以我就说你的认知我不否定，但是他是不是事实，客观的事实，这不一定啊。梦中当中这个做梦的人是多么的真实嘛，但是不表示在空间上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啦。所以为什么在唯识说一切世间都是唯识所现嘛？我们都是活在我们的认识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世间，所以客观的真实其实不能等同啦哈。所以这是一种境地。灵鹫山哇，还听到佛说法，还讲法华，有法华经啊，这些都是在传记里面有这么谈到。好，下面说不入三昧呢，专心修习呢，心心相次呢，这是定前的一心不乱的境界。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定前，它还不是一心不乱啊，它是定前啊，定前。严格来说，一心不乱哦，只有在定当中，你才是一心不乱，善一心处，善一心，那定当中才可能。那当然，前面还没入定之前，有相类似的。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入定，那当然以入定就是以初禅为标准，初禅或以上。那好了，初禅有初禅的一种，我们叫做禅知啦 ，qualities， 就它具备什么特性啊？我们说初禅有五种，那二禅呢有多少？三种，三禅呢有两种，四禅呢只有一心，所以慢慢的，所以它有一些内容呢来判设说，哎，你是不是进入初禅？那有一些已经很类似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具备初禅这些条件，所以这一些其实就是入定的一种前面了。那这类人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这就能见闻什么能见闻藏外的佛与净土啊，也就是铁围山，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反正这是宗教的一种地理观，也就我们可以了知我们感官之外，一般人所不能了知的之外的东西，见佛或者到一些净土啊等等，也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了。 甚至另外一个时间呢，你看他在灵鹫山还听到佛闻法等等，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所以在科学，我们说科幻的电影里面，有没有有一些他那种时空倒流嘛？ Back to the future 还是什么时空倒流，还是要到未来？其实这个有些科学家真的是天马行空乱，也不能说乱想，他想说这个光的速度，只要我们把它怎么弄得更快，还是怎么，可能就会到达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其实我跟他讲不用，你进入禅定你就可以了。真的，以佛教来说，进入禅定你的时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人间，我们只要出生，我们就受这个时空的系缚了嘛。一天大概有没有白天晚上，大概这个时间空间都固定下来了，24小时等等。好，下面另外呢，最后呢，谈到层次较高的念佛见佛，啊，不出三昧经就很高了。你看，闻西方阿弥陀佛刹呢，当念彼佛，不得缺戒啊！啊，戒也要清净，一心念，若一昼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以后呢，见阿弥陀佛，于觉醒时呢不见，于梦中见之。所以觉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梦中还看到。所以梦中如果一直看到，也很了不起。我知道有一些长老我接触，他是在梦中可以的，他念佛很勤，在梦中可以看到。所以若七日若七夜，哦，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有没有？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把标准拉得高一点的。你不要若一念若十念，哦，等临命中十念，那个不行了哈。所以这个见到这个佛呢，层次比较高。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更高了，普贤这部经里面谈到普贤菩萨呢，复更现前，行住坐卧呢不离其侧，乃至梦中常为说法，所以梦中还会对话，乃至平时行住坐卧呢，你就感觉他是在身边。所以在经典里面其实见佛的层次也有不同了。那总而言之呢，真正念佛见佛呢，念佛法门，我们从这个很多这些经典来看，它是一个工具手段。你绝对不要因为念佛你想要求感应，想要见佛什么。如果你是这个动机的话，那就跟这些所谓提倡念佛三昧的这些经典相违背了。所以问题在你，不是在经典。经典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然念佛有层次的不同。那跟发愿可以是两回事，你发愿要往生可以是两回事。早期有些人是借由念佛三昧偷到实相，他是解脱了。就像南传借由四念处得到解脱，其实念佛对他来说是一个手段。当然你可以借由念佛发愿往生，那往生当然要往生又往生的条件。好了，所以念佛法门呢，从这边解释到这里呢，我相信导师这好几篇文章呢，他都是从比较原始的，就是主张或者有这些念佛法门的这些记载的经典，然后让我们知道。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在佛教界，我们听来的这些所谓念佛法门的内容，我相信多多少少会起了一些纠正的作用。我相信让我们更清楚念佛法门。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发愿，我们也比较有信心啊，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有根据的。所以透过经论的文师呢，是有助于我们在行持上，这个信心会更强啊，更巩固。所以我常说，为什么你相信他？其实就是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这部法门他的要求，所以我的信仰是来自于我的相信，我的理性，而不是人家讲这样子，或者你的感觉，感觉变来变去的呢。你如果生病了颠倒了，感觉就没有的呢，没有感觉就会换哦。你会去找胡阿仙去跳档去看命，去什么宫啊，对吧？对不对？感觉啊，你去那个宫他也会给你感觉啊， 哦，以佛法来说，诸受四念处嘛，啊、哦，四念处知道吗？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啊。所以这些无都是透露嘛。所以我们的信仰巩不巩固，其实就是你很简单，你就要了解说，你对这个法门在理论上你清不清楚？那清不清楚呢？其实不要道听途说。那这边其实导师的说法都是根据经论的。净土的经论哦，让我们常说让证据讲话嘛。所以在教界有些人认为说，导师是他基本上是要再来人间的，那他念的都是念释迦牟尼佛的啊、哦，念佛啦，南无佛啦，不一定哪一尊佛啦。那在教界有些人认为说，你既然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没有念佛，所以这个念佛是非常狭义的。念佛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好了，你更不应该弘扬这个所谓念佛法门，不是的。你看他虽然没有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谈的这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种种条件，他对于弥陀法门这些经典，你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就应该接受嘛，我管他要不要去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所谓自己标榜说我是弘扬净土，我要去弥陀净土，其实根本对弥陀经典、弥陀净法门的经典都不认识。所以想说这个经典能够帮助我们啊，也就是说这个净土思想、净土法门，在时空的发展当中，其实它会变的。那你怎么去所谓更清楚看待这个法门？就是要从经典里面去了解，因为有时候变到最后，大家都反正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就没有对跟错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认为黑，比方说这个纸是白色的，我们约定俗成说我叫它黑色好不好？大家都说好，那它就变成黑了啦，哈哈啊！所以要从经论里面去了解。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我跟你讲，这个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接受，在四五十年前的中台湾佛教界，这是不是很容易讲的内容了啊！所以真实的话不一定好听啊，好听的话往往不是真实的，所以是这种在四五十年前，所以导师很多都是用写的比较多，一写的你们一看就算了嘛，啊，讲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在当时的一个交界很难。那现在是因为资讯比较发达，大家在观念上慢慢能够接受。好，还有15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了哦，拜拜哦。
师父，我要请问师父哦，那个91页里面讲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等于一向庄严三摩地，那三昧就是三摩地，那一行是就等于一向庄严，是这样说的吗？
一行像什么？
一行上面
啊，
那个91页的二那边有一项庄严三摩地，那三昧就是你刚才师父有开始说的三昧就是三摩地，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用对等一行就是一项、一项庄严的意思吗？
哎，一行就是一项庄严，没错。
对啊，这个行就是指弟子不明白这个一项庄严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了，但是我们就内容来看哦。
嗯。
前面讲一行三昧的经典，三昧它一定要定，一定要有所观的对象嘛。它所观的对象就是法界一相，西缘法界就是法。那法界一相是什么呢？啊，那下面玄奘大师那个讲这个一相啊，那法界我们就知道这一相其实是诸法的共相，诸法的无差别相。所以这个在不同的翻译。者里面呢，它有翻译一行，有翻译一相庄严，是这样子。
对不起，那请问什么叫诸法的无差别相？
诸法无差别相就是那个就诸法的共相啊。我就说我们常说诸佛皆同一个鼻孔出气嘛。虽然释迦牟尼佛的说明跟阿弥陀的说明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叫做佛，他一定有他的之所以为佛的特质嘛。啊，也就是他发现了宇宙万有的真实相。所以你看物理啊，物理 物理，其实物理的内容，我们现在读物理，物理的内容不是去发明的，是发现的，它是存在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发现这些内容，当然也有层次的不同啊。牛顿苹果掉下来，他发明那个地吸引力，对不对？不是发明，发现地吸引力，我们就啊非常伟大伟大。但是我跟你讲，你飞到外太空这一套就不管用了，明白？他所发现的这个东西是相对的真实，所以佛法来说它不究竟，但是世尊所发现的那个呢是最究竟的，也是诸法的共相，万有的共相，我们说就是无自性空性，可以这么讲。所以佛之所以佛，它共同点虽然寿命上有不同，但是它共同点是就这一点来说。所以这里讲的见佛，一行上面讲的见佛，其实是见实相啊，它是见实相的啊。那你见实相，当然你就见到所有的佛，所以就觉悟来说，你跟佛都一样的。
这是
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注解第五十五啊，他讲说菩萨能言诸佛系念一处，能言诸佛系念一处，这个系念一处跟这个一向三昧的言念一佛有什么不同？
跟
一向三昧的言念一佛，也行持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看啊，五十四跟
啊注解五十五那个菩萨能言
诸
佛系念一处，诸
佛系念一处，
他的系念一处行持跟这个
上面
的言念一佛。
若是菩萨入持三昧，了达诸法一向无相，是名众相。前面是以是一缘了达诸法，是见一切法并的相。菩萨能缘诸佛系念一处，你的问题是？
他这个就是跟这个最上面哦，地是这个一向三昧，他这边写嘛，缘念一佛而成就。他这个系念一处跟缘念一佛有什么不同？也行持方式。
没有。这个五十五哦，它是能缘诸佛，因为在这个念佛三昧里面呢，它有一种操作，它基本上它的操作就是说，当你观这个佛像的时候，这个佛像出现，那当然是一个的嘛，而且这个出现就是你眼睛所看的这尊呢、啊。那过后慢慢训练呢，它要能够训练什么？从一佛到两佛到三佛，那是骗很多佛，这在前面有谈到它的一个操作，也就是它培养它的心的力量。他观所有的佛，所以在这操作里面呢，有观一佛的，有观多佛的，但是他观多佛的当下，虽然多跟一好像有差别，但是他有共同的，共同是什么？就是他的共相，他无自性啊，他有心，他透到那个实相的时候，虽然是多佛，其实也是什么？也是无自性的、啊。所以在念佛上面的操作，他有一佛的观，只是观一佛就好了。那从一佛跟我的心的关系，它透到实相，这是一种。但是在这个一些这个念佛上面的经里面呢，他从观这个一佛成就之后，他要进一步观什么呢？两尊佛、三尊佛乃至遍一切处。那有一些经就谈到什么呢？你观一尊佛，你先观什么东方的啊？然后呢成就了，你就观西方的，那就观十方的一切出现了。所以他操作，就一个有定力的人来说。众佛出现在他的意识里面是可以的，他心力强是可以的，但是问题这些事项出现的种种的佛，其实就理上来说都是无自性，他跟一佛你了知一佛都是唯心乃至实相，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其实在就理上来说，一个体证法性的人来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全部所有佛，虽然名称不同，它有它的共同性，一样的啊。所以前面小结语在上面正文就说：其实这个平等相，不管是多佛还是一相三昧或者众相三昧，其实它都是了知无相的平等相。所以多众众多跟一哦是不同的。它有没有共同点？它的共同点就在无相，就理上来说了。因为这边所谈的其实已经透露到实相了。对于一个了解诸法共相的人呢，差别跟这个共相呢，其实是可以是通的。就我们凡夫来说，差别就是差别啊，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实证者了解诸法的实相了， 差异当中什么呢？有共相，那在这个共相无自无自性或者无相当中，也不妨碍什么缘起的差异，你明白吗？条件而有，才有这种种种差异。所以一个了知这个空性的人，绝对不会否定有，绝对不会否定存在，包括什么呢？他会尊重不同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背景他的环境造成他有这种信仰，或者呢有些人不信佛他也无所谓，你明白吗？哦，他能够看待很乐很客观的很有智慧的看待这些种种差异。所以这里五十五注脚五十五是这个菩萨真的是原诸佛，原诸佛啊，原诸佛，同时原诸佛是可以的，这个心有力量是同时可以原诸佛啊，在念佛三昧经里面有谈到，所以一佛它慢慢扩大，还哎。好，
请教师父哈，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要忏悔嘛，好，那忏悔是有拜八十八佛，
嗯，
那拜八十八佛的时候，我们忏悔要用怎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要怎样才能够专注拜八十八佛，有什么方法，这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个九十五页他谈到说忏悔有取相忏跟那个实相忏，那这个后面一切业障海皆从万想生，若意忏悔者端坐念实相。请教师父，这个端坐念实相是属于起相忏还是实相忏？但是要怎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够达到端坐念实相？谢谢。
好，这第二个问题很好。其实这个端坐念实相是属于实相忏，也就是礼忏。那这个礼忏其实是要不断的多闻熏习才能够，也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呢，慢慢什么往正的正确的思考，那这个一定要多闻听多听闻佛法，它不是我们现在去想的。比方说我觉得啦，如果是要就世间透过语言文字来语言文字这些符号来了解佛教讲的实相啊，或者那种离言的那种境界的话，我觉得中观会比较，因为中论本身它就是龙树论师呢，它借由英明逻辑来纠正我们一些观念啊，我们一些观念。那中论如果你去看的话，慢慢你就会了解像般若经里面所谈的这些东西了啊，什么一相啊、无相啊、无自性啊，你怎么看待现象跟它背后的本质啊，你就慢慢了解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圣义，它两者难道是两个不同的吗？不是的，其实差别在观念嘛，一个大人的认知跟小孩的认知。所以圣者的认知叫做明，明白的明，我们呢，我们是无明啊。那如果要借由这个所谓龙树在大智度论也讲到啊，借由文字般若慢慢透到观照般若，达到实相般若。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不是你那边就想已经是有多闻熏习这一套，那前面一定透过文字跟思维。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我觉得中论帮助我很大。中论，那你了解中论呢，你就看般若经你也懂，你去了解唯识你也懂，会通达的啊。那唯识跟中观不是两个不同的，它有相互补的一种作用啊。因为空性其实你要去思维也很容易往偏，有一些偏差。那唯识也是一样，唯识透过现象来谈唯识，到最后也是达到一切法无我我所的。所以这个端坐念实相呢，要我们不断的听闻佛法，那慢慢对于空性、对于实相、对于涅槃这些等等，哦，离开种种概念这些呢，慢慢从文字我们整理一套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就会慢慢影响我们的身口的表现，也就是你面对人事物的时候你怎么表现，透过观念嘛。所以一个圣者呢，他有涅槃经验， 一个圣者，他有涅槃的经验，出国也好，乃至阿罗汉，他有涅槃的经验。他面对人世的时候呢，他还是平凡的人，但是他的表现态度是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什么影响呢？这个观念啊，可以说观念了啊，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往往牲口的表现都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嘛，我们受的教育等等，告诉我就是不能这样做啊，我就是要这样做啊，我就是要这样坚持。其实这是观念。那再来八十八佛要拜的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观想，你就是好好动作要慢，然后很清楚每个步骤啊。所以拜佛的时候，基本上是拜八十八佛，基本上是站着念一尊佛的慢慢拜。那就像我们北川的拜法，有没有一步一步，有没有很清楚的？所以你的这个步不能太快啊，要慢，那要那个觉照力要很清楚，那很虔诚的这样来拜啊。那拜完佛之后呢，因为这个八十八佛其实本身也有忏悔文嘛。啊，忏悔文，你就因为你懂中文嘛，所以你念的时候，你当你慢慢念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熏陶啊，随文入观，那、啊、你就开始已经有了解了啊，这个是念什么，这是忏悔什么，你就跟着这样拜。那八十八佛拜完了，其实真正要忏悔就是你每天就要想你今天做了什么，所以你要写啊，你最强而有力的那些不善。可以是行为可以是表现于外或者内在，你把它写下来，一二三四把它标下来啊，在佛前这样念，我要弟子某某要忏悔这样，弟子某某要忏悔这样。那比方说有一些爱发脾气啊，以前老和尚就告诉我们，你就在佛前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十念，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天天讲，天天念啊，习以成心，要这样念啊。这方法看起来很笨，其实最科学的啊。啊，又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其实要做一个表，啊，可以很细，也可以很粗，啊，你今天起什么样的心所？那当然你要对心所有所了解，所以基本上你对唯识、白法、阿毗达摩你要了解，因为每个心所心的活动的定义不同，愤恼、嗔怒、恨，这个都不同的，你要很清楚的啊，你今天起什么？你打勾打勾打勾，这个很科学的笨方法，其实最踏实的，那你就很清楚了解你自己了。了解你自己其实就很好办了啊，是怕我们不了解自己。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时间也差不多，那最后我们也来念几句佛号。那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珍惜有听闻佛法的一个机缘，因为呢这个机缘不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理所当然，可能是客观环境改变或者我们自己的某种因缘改变，可能就没有了。那很多很多国，很多很多地方，其实要闻佛法也很难。所以大家很有福报啊，但是呢，有时候福报太好，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不会去珍惜。印刷那么方便，有时候反正没关系嘛哈，蒙听蒙听了，用就来听啊，不用就不要紧了啊。你看这种心态，其实这种心态要学什么东西，其实很难成就。你看那些大企业家能够成就，也是费了二三十年的心力，完全投入了。所以你真的投入这个闻法、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乃至跟人家讨论，慢慢，你所谓的端坐念实相这个概念，你就会产生了，你就知道怎么去思考问题，怎么去看啊。所以这是不是一步登天的？是要熏染熏香，要熏我们的身体，不是你进来出去马上就有。你要在里面慢慢在无意识当中你就改变了。那总而言之，信仰听闻佛法，信仰佛法，佛弟子，你这个信仰要对你的人生有用了。如果对你的生活没有用啊，第一你要检讨了，因为绝对不是佛法的问题了。如果对你的生活没有用，那你要检讨。那最终其实一个，我觉得我们跳出来真正我觉得佛法对人最有帮助，就是它提供人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跟价值。比方说得跟失当中，我们不会太计较，你还是活着，但是你只求尽一份能力跟责任，有时候结果并不是如你所愿的，那无所谓，那你充实自己，改变自己。你看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的活动，这些等等是够忙的，这一生是不是值得投资？你投资其他世间的，到最后也有风险哈，再来最后也是 也是 空手啊。徐志摩有一句话是吧，什么什么挥挥袖啊，我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潇洒。所以我们做参考，我们佛教徒就是要这样，临终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坦然的这样挥挥手拜拜啊。那这样当然你不要想到，哎，一般就是说觉得说啊，我这一生该做的没有做，不要这种啊。所以不要真的白跑一趟啊，那就太冤枉了。所以徐志摩这个也不错哈，挥挥手很潇洒。好了，我们来念几句佛号，好吧？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